大家好，我是仰望北极云。上期呢，咱们讲了荔枝，然后呢，我看评论和弹幕，发现绝大多数同学对于碳水相关的，连最基本的知识还不了解。比如说，有的人混淆了吸收和代谢这两个概念，有的人呢说脂肪在糖一升，还有的人居然说果糖是双糖。其实呢，最基础的知识、最基本的概念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如果说基础错了，你有再多的视频，看再多东西，学再多东西，它也相当于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上，一个错误的地基上去盖楼，这样一定会出问题。而且问题是呢，很多基础知识还没掌握，同学呢还特别敢说，说得跟真的似的啊。这样的话，你让懂的人一看的话，能闹笑话。所以呢，咱们今天就讲几个关于碳水最最基础的知识和概念，这些东西呢，大家一定要搞清楚。另外，上一期咱们的思考题在视频后面我们会讲一下。好，第一个问题，单糖、双糖、多糖到底是什么？都对应哪些食物？这个是最基本的概念。首先注意，营养学说糖跟老百姓理解那个糖，它不是一概念。营养学里面，糖就是碳水化合物，而不是甜甜的白糖啊、红糖这些东西。所以呢，淀粉也是一种糖，它属于多糖。甚至呢，膳食纤维也是一种多糖。所以，首先大家不要用日常语言的糖去理解营养学当中这个糖的概念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表，这个呢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碳水的分类方法，它是按照聚合度来给碳水化合物分类的。最简单的呢就是单糖啊，这是最简单的碳水化合物，就是呢不能再被分解成更小分子的糖了。我们平时的食物里接触到单糖呢，主要是三种：葡萄糖、果糖、半乳糖。所以呢，果糖当然是单糖。我们平时食物里的所有碳水基本上都是这三种单糖组合成的，比如说两个葡萄糖就变成了麦芽糖，葡萄糖加果糖就变成蔗糖。我们平时吃的白糖、红糖主要成分都是蔗糖，葡萄糖加半乳糖就是乳糖，也就是牛奶里的碳水。麦芽糖、乳糖、蔗糖这些呢都是双糖，就是两个单糖分子组成的碳水。那么还有寡糖，也就是呢，比双糖的单糖分子再多一点，3到9个。我们看，3到9个单糖组成的叫寡糖。当然，有些地方说3到10个，这个都没关系，这都是人为规定的，不重要。但是呢，寡糖我们平时接触的不多，比如说麦芽糊精、低聚果糖这些呢，都属于寡糖。然后呢是多糖，多糖的单糖分子就多了，几十个、上百个、成千上万都可以。我们来看。多糖是由大于十个的大于等于十个单糖分子脱水缩合而成的，它借助一种叫糖苷键组合成的高分子聚合物。多糖在性质上与单糖和低聚糖是不同的，一般不溶于水，它没有甜味儿，不形成结晶。比如淀粉就是咱们平时接触最多的多糖，淀粉是由葡萄糖聚合而成的，因聚合方式不同，分为直链和支链淀粉。那么还有一类多糖属于非淀粉类多糖，我们看。非淀粉多糖，它呢是指淀粉以外的多糖，80%到90%由植物细胞壁成分组成，包括纤维素、半纤维素、果胶等，它们就是以前概念中的膳食纤维。也就是说呢，纤维素、半纤维素、果胶其实就是我们以前说膳食纤维，这些东西啊也是糖，也属于多糖。营养学当中呢，我们也把它叫成糖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来特别的说一下纤维素，我们看。纤维素是一种坚韧的纤维状的非水溶性物质，存在于植物的细胞壁中，尤其是梗、茎、树干和植物体的所有木质部分。纤维素占木材的大部分，而棉几乎都是纯纤维素。也就是说呢，纤维素刚才说了，它也是葡萄糖聚合而成的啊，所以呢，不是非常严谨的说木头的本质也是葡萄糖，因为木头主要成分就是纤维素。木头里面呢，纤维素大概占甘重的40%到50%，剩下的半纤维素呢，也是一种多糖，也是不同的单糖聚合而成的。还有剩下的木质素，木质素呢不属于多糖，但是呢，它在木头里面占比不大，所以呢，至少可以说木头当中非常主要的成分就是葡萄糖，而棉制品刚才说了，几乎都是纯纤维素，所以说我们穿的棉麻制品也都是葡萄糖，我们会穿一身葡萄糖在身上。那么大家说了，我们怎么不去吃木头或者吃衣服呢？因为我没有消化纤维素的酶。我们来看，饮食中摄入的甘糖淀粉会被阿尔法淀粉酶和糖苷酶、唾液和小肠中的酶所分解，分解开，我们就能利用它的葡萄糖。 但是大多数脊椎动物无法使用纤维素作为燃料，因为它们呢缺乏水解贝塔一次糖苷键的酶。白蚁很容易消化纤维素，白蚁是吃木头的。但是呢，这是因为它们的肠道中含有共生微生物，这些微生物它们能分解这个分解纤维素的酶，水解贝塔一次糖苷键。其实就是说呢，葡萄糖连成淀粉，淀粉我们能消化，因为呢葡萄糖分子之间连成淀粉是用阿尔法一次糖苷键连接的，我们能把它拆开。但是呢纤维素里的葡萄糖是用贝塔一次糖苷键连接的，所以呢我们能拆开淀粉中的葡萄糖，但呢没有拆开纤维素葡萄糖的能力。但是白蚁肚子里的微生物可以啊，这样的话白蚁就能消化木头。所以如果白蚁也有血糖的话，那么理论上说木头的 GI 对白蚁来说呢可能 GI 不低啊。所以很多人还把血糖 GI 等等概念局限在甜甜的食物当中，我们现在看呢其实这个就是没有理解这些概念的本质。我们平时吃的食物里面呢，谷物薯类里面碳水主要是淀粉类的形式，水果里面呢是果糖、葡萄糖、蔗糖甚至淀粉呢都可能有，根据品种不同成熟度不同比例是不一样的。水果里面不都是果糖，奶类里面碳水呢主要是乳糖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各种糖都是怎么消化吸收的，我们讲一下。单糖呢是不用消化的，因为它已经是不能再分成更小的分子的糖了，所以单糖吃进去直接就吸收，不经历消化过程。双糖是由相应的酶拆成单糖然后再被吸收，而淀粉呢是一步一步的，最后呢也是变成单糖，也就是葡萄糖被吸收。我们看这个图，淀粉呢先变成糊精，然后再变成麦芽糖，最后变成葡萄糖，它是一步一步的。消化的位置呢是口腔和小肠，胃部是不分解淀粉的。所以呢不管是什么糖，最后基本上都是以单糖的形式吸收的。吸收就是从肠道进入我们身体的过程，代谢的含义呢是吸收之后这些物质啊在身体里的一系列的生化反应。吸收和代谢是两个过程啊，上次呢就有同学没分清楚这个，还跟我在那儿掰扯这个问题。所以呢果糖升血糖很慢，而淀粉升血糖快，就是因为呢果糖吸收之后它还是果糖，需要在肝脏经历代谢过程变成葡萄糖才能升高血糖，而淀粉吸收进去就是葡萄糖了，可以直接升高血糖。葡萄糖呢吸收比较快，大多数葡萄糖、半乳糖都是通过主动运输的方式从小肠吸收进来的，而果糖是通过一种叫异化扩散的方式吸收的，它不需要消耗能量，主动运输是需要消耗能量的，异化扩散不需要消耗能量，但是速度呢会比较慢一些。我看呢有同学说果糖不能吸收啊，有的说不好吸收，其实呢能吸收也好吸收，就是呢比葡萄糖慢，刚才咱们说了慢的话就会出现一个问题，如果说你一下子果糖吃太多，吸收慢的话，它就可能剩下一些没有来得及被吸收，滞留在肠道当中，就可能引起渗透性的腹泻。进入大肠的话，还可能被细菌发酵，产生气体，就会引起腹胀、腹痛等等。我们看，许多人大概60%在大量摄取果糖20至50克的时候，无法完全被吸收的果糖呢，这些果糖的吸收能力受限的人，摄取大量果糖之后，就会出现腹痛、腹胀以及腹泻等不良的症状，就是因为呢它吸收慢，一下子吸收不了那么多。但是如果说你慢慢的吃的是可以的，而且呢我们看这种人啊一般还是出现在单独吃果糖的情况下。我们看同时摄入葡萄糖就可以改善果糖吸收并预防吸收不良的症状，这可能是因为刷状元膜中的转运蛋白的存量增加，这个转运蛋白咱们不用管它。总之呢一般情况下咱们很少会单独吃到果糖，刚才讲了水果里面也不是都是果糖，一般会有一些其他的糖类包括葡萄糖，所以呢这种果糖不耐的情况理论上说会有，但是情况呢并不多见啊，它不是一个很常见的情况。而且再次强调吸收是没有上限的，但是在单位时间内的吸收是有上限的，所以说如果你缓慢的吃很多果糖都能吸收，但如果你一下子吃很多那个吸收呢是来不及，它不是说吸收不了那么多。好，这是说吸收，吸收完了我们说代谢。第三个问题，葡萄糖、果糖、半乳糖这三种单糖都是怎么代谢的？这三种单糖呢吸收进来，它会先通过门静脉进入肝脏，然后呢先在肝脏代谢一波。我们看 葡萄糖、半乳糖和果糖都被肠道吸收之后呢，进入肝门静脉，被直接送到肝脏。基本上所有的半乳糖、果糖都透过特定的转蛋白被肝脏摄取并代谢。相比之下，有30%到40%的葡萄糖被肝脏摄取，而剩下大部分都进入人体的循环，就是进入血液循环。也就是说呢，这三种单糖吸收进来，肝脏呢把果糖、半乳糖都拦截了，也拦截了一部分葡萄糖。剩下大部分葡萄糖进入血液循环，所以呢，血液中正常情况是没有果糖和半乳糖的。葡萄糖进入血液，无非呢就是几个去处，一个呢是产生能量，再一个呢会变成糖原储存起来，肝糖原也好，肌糖原也好，都有可能储存。再一个呢合成脂肪。葡萄糖代谢呢主要就这三条路，而果糖、半乳糖在肝脏是怎么代谢的呢？半乳糖很简单，它一般就是变成葡萄糖。我们看。半乳糖会既由本章后面描述的途径转变成葡萄糖衍生物，并且在肝脏以肝糖的形式储存。当然，半乳糖呢变成葡萄糖之后，也能进入血液循环变成血糖，它也能升血糖，但是呢，升血糖同样是比较慢的。果糖代谢呢比较复杂，咱们呢重点讲一下果糖代谢。我们看，大多数果糖进入替代途径，并根据肝脏的能量需求分解代谢成为能量。我们注意这个有个能量需求问题，后面会详细讲，这是重点。如果偶尔吃果糖含量很高的东西，并且呢肝脏的能量需求已经足够，注意这个前提很重要，那么多余的果糖会转化成甘油三酯，并且在肝脏中运出，分布到肌肉和脂肪组织。长期的高果糖饮食会导致高血脂症，和甘油三酯呢在肝脏中堆积，那么就是可能会导致脂肪肝，当然这不是必然的，也分情况。这个地方呢，书里把关键都讲了，当然讲的比较简单。实际上呢，果糖在肝脏代谢啊，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。当身体的血糖水平比较低的时候，肝糖原也不足的时候，总之呢，就是我们身体缺乏能量的时候，大部分果糖会在肝脏转化为葡萄糖，释放进入血液来稳定血糖或者合成肝糖原。这种情况下呢，果糖合成脂肪的比例是非常小的。果糖呢还能直接在肝脏提供能量，尤其就是刚才说的能量需求比较低的时候，肝脏能量不足的时候，而且呢果糖还是优先提供能量，第二个优先呢转化为葡萄糖，再有剩余，刚才书中也提到了剩余非常重要，才是合成脂肪。所以果糖其实没有那么可怕，关键是看你能量够不够，同时看果糖吃的多少。我们看这地方，吸收进入门静脉的果糖在肝脏很快被囊清，就很快都被清除掉。一次口服1克每公斤体重左右的果糖呢，30分钟之后，血液中果糖只增加0.5个毫摩尔每升，之后呢90分钟内逐渐的下降。就正常情况，我们刚才说的血液当中是没有果糖的，在肝脏内呢，果糖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变化，最后生成糖原。我们说果糖倾向于在肝脏里面呢储存成糖原，当然。更优先的一个呢是先给肝脏提供能量，刚才的书中也讲了。当大量摄入果糖的时候，比如说大量饮用含有蔗糖的饮料，蔗糖呢50%是果糖，还有呢高果糖玉米糖浆的饮料。其实呢我们想通过食物大量摄入果糖，一般吃水果都不会很大量，主要还是喝饮料，主要就是通过添加糖的方式。然后呢这个途径糖酵解途径呢被中间饱和，于是呢果糖被用于甘油三酯和甘油部分的合成，进入合成脂肪的途径变成脂肪酸，最后酯化成为甘油三酯。所以说只有大量的吃，最后才能变成甘油三酯。所以呢运动后，尤其是长时间耐力运动，我们这时候肝糖原不足了，血糖也低，能量不足，这个时候运动营养学告诉我们，这个时候摄入果糖补充肝糖原效果是最好的，而葡萄糖这个时候呢更倾向于补充肌糖原。这是我们刚才说的果糖呢，它会很优先的变成肝糖原。而当血糖水平比较高了，肝糖原也满了，比如说我们吃了一顿大餐，这个时候能量也不缺，如果你再大量摄入果糖的话，它的主要代谢途径呢就是合成脂肪。合成的脂肪呢，一部分被极低密度脂蛋白运到全身，还有一部分呢可能就堆积在肝脏，最后可能促进肝脂肪肝的发生。所以呢我们能看出果糖它会变成什么，产生什么影响，好影响还是坏影响，跟你的能量是亏空还是充足是有关系的，而不是说果糖绝对的好或者绝对坏，这点呢咱们一会儿还会详细讲。当然果糖代谢过程中呢会产生一些尿酸，所以呢果糖摄入太多的话不利于控制尿酸， 果糖代谢呢，还有可能会有损胰岛素的敏感性，这些呢都是有可能的。现在很多地方都在说果糖多吃是不健康的，甚至呢水果都不能吃了。原理上呢好像是这样，咱们刚才说了，它可能变成脂肪，最后呢提高血脂，或者说变成脂肪肝。但目前呢，学术界其实对这个问题还有争议，或者说呢还不能最后下结论。无差别的果糖威胁论，注意是无差别的，也就是说连水果都是有威胁的，那么其实大多数都是民间一种吸引眼球的东西。真实情况什么样呢？下面我给大家理一下。篇幅限制呢，咱们只能简单说，没办法一项一项去分析大量研究。但是呢，我的观点都是目前营养学界的主流观点，有大量的证据支持。下面呢，我给大家提供一些相关的综述研究，大家可以找来看一看。如果说觉得这些研究不全面的，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一些好的系统的综述性质的研究，荟萃分析。学术界东西都是公开的，是什么就是什么，真的是假不了的。好，大家在别的地方呢，可能经常听到果糖威胁论，甚至还有一些书把果糖写得也很可怕，说呢水果好像多吃一点就会慢性病。那么其实呢没有那么简单。首先呢，目前的动物实验，注意是动物实验，结果呢果糖确实是明确的对健康不利的。但是第一点，毕竟呢这只是动物实验，在人体呢不一定成立，而且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呢这些实验用的果糖的来源不一样。比如呢，很多实验它是直接给实验动物喂果糖，或者呢喂高果糖的东西，或者喂蔗糖，一半果糖的蔗糖，然后发现果糖不健康，这个就有点极端了。其实呢，用添加糖的形式给予果糖，最后论证的很大程度上是添加糖不健康，或者至少说呢是来源于添加糖的果糖是不健康的。但是如果说这果糖来自水果呢，结果就不一定是这样。而用人做的实验呢，也存在同样的问题。比如说，很多研究都发现，喝含糖饮料多的人，肥胖、慢性病高发。又因为呢，很多含糖饮料都是用高果糖玉米糖浆啊，果糖含量很高的东西来做的，所以呢，就能观察到果糖的摄入量跟肥胖、慢性病高发它存在一个正相关的关系。但是呢，首先这仍然不能直接证明果糖本身不好。还是呢，只能说明从添加糖来源的果糖可能有问题。另外呢，这类研究得出的都是观察性的证据，大家注意，也就是说呢，这些研究只是看到了相关性，但是呢，没有因果关系的证据。相关性不等于因果关系，这个大家一定呢是有所了解的。最经典的例子，冰激凌的销量跟儿童溺死的数量是相关的，但是没有因果关系，这个例子经常被举。也就是说呢，这种情况不能说问题就是果糖引起的。可能是经常喝含糖饮料的人，平时呢生活习惯也不健康啊。毕竟呢，不管是肥胖还是慢性病，很多呢他们都是复杂的因素、多因素引起的。而且呢，这些含糖饮料的热量也很高，还是空热量。人如果一旦胖了的话呢，那么问题很多就出现了。那么说果糖不好，有没有好的实验室证据呢？也有一些临床的实验证据，比如说呢，两组人热量都一样。都是热量超标，如果说额外摄入葡萄糖，那么情况就还好。但是如果额外摄入的是果糖，就可能会增加血脂或者对脂肪肝不利。当然呢，还有尿酸这方面的。但是这是不是就说果糖的问题就盖棺定论了呢？也不能，因为呢还是那个问题，果糖的来源很重要。各种研究当中呢，还都是直接给高果糖或者直接给蔗糖。而如果说果糖来源于水果，那么水果里面有不少膳食纤维。维生素、抗氧化物质，水果里果糖呢吸收也会慢一些，这样的话结果呢可能会完全不一样。另外呢，还有就是热量，我们能看到这些临床实验啊，一般是在热量超标的情况下，但如果热量超标，那么观察到果糖问题可能会比较大。如果热量不超标的话，哪怕果糖摄入量比较大，它的负面影响呢很可能就会小很多。这个方面还需要更多更好的研究去验证。当然，对于尿酸来说，不管热量是不是超的。果糖代谢这个负面影响呢，都是有的。不过呢，仍然要强调，从研究来看，如果热量超标，这个负面影响，尿酸的负面影响会更大。但热量不超标的话，通俗说呢，影响就会小一些。总之，果糖这东西啊，如果说它是来自添加糖的，那一定要限制。其实呢，这个也不是限制果糖了，这个本身就是限制添加糖。但是呢，它有很多除了果糖以外的负面影响。但如果说果糖来自于水果，情况可能会好很多，但是呢，谨慎的建议呢，也不要吃太多，还是适量吃，起码不要在热量超标情况下大量吃。反过来呢，如果说你在减肥期间有热量缺口， 那么你可以相对的轻松一些。总的来说呢，目前营养学界还完全没有把水果妖魔化，甚至呢，果糖呢也没有一棒子打死。无差别的果糖威胁论，目前呢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不负责任的啊，算是呢博取眼球的东西。好，第四个问题，糖异生到底是什么东西？糖异生呢，就是身体把不是葡萄糖的东西变成葡萄糖。一般来说，这个工作是肝脏来完成的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在没有碳水来源情况下，身体也能维持一定量的血糖。那么，什么东西能糖异生呢？对于动物来说，或者是对于人类来说，我们来看这里，糖异生作用发生在所有动物、植物、真菌和微生物当中，在所有的组织和物种当中呢，反映的基本类型是一致的。动物中呢，糖异生的主要的前驱物是三碳的化合物，比如说乳酸、丙酮酸和甘油等，还有呢某些氨基酸。我们看这个图，其实就是乳酸、丙酮酸、升糖性的氨基酸，还有甘油，这个呢是植物的情况。也就是说呢，能糖异生呢是乳酸、丙酮酸、升糖、氨基酸，还有甘油。再次强调一下，这个呢其实说了一万遍了，脂肪是不能糖异生的。说脂肪能糖异生呢，因为脂肪的分子啊，它有一个小局部，它有一个甘油的骨架，而这个甘油啊，它不是脂肪的主体部分，也就是说呢，脂肪主体部分是脂肪酸，而且甘油是一种醇类，它也不是脂肪。虽然说呢，甘油往往跟脂肪酸结合在一起，但它不属于脂肪。当然呢，很多人说脂肪能糖异生，脂肪糖异生，这个也不怪大家，因为呢，有些低水平的教科书里面，比如说一些大学本科或者专科教材，他们都会说脂肪呢糖异生，还有呢很多医生也会说脂肪糖异生，因为甘油主要来自于甘油三酯嘛，也就是说来自于脂肪，所以说呢他们会误解为脂肪糖异生。其实呢脂肪是不能糖异生的，甘油我们刚才说了，只是甘油三酯的一个骨架，它本身不是脂肪。当然，如果非要较真儿的话，有一个小例外，就是奇数链的脂肪酸是可以糖异生的，但是呢这种奇数链脂肪酸人体是极少的。咱们平时食物当中呢，接触的也很少。我们人体的脂肪组织中的脂肪酸，从数据来看，98%到99%都是偶数链的脂肪酸。所以呢，生理学或者营养学一说到糖异生的底物，都是不包括脂肪的。最后说一下上次的思考题。上一期说呢，如果每天通过少量多次的方式，只通过荔枝摄入500克碳水，不吃别的碳水，会不会出现低血糖？理论上说呢，注意是理论上说。是不会出现低血糖的，因为荔枝的碳水你吃了500克，吃这么多足够我们利用，而且呢是少量多次摄入，这样就能提供稳定的血糖了。虽然说我们吃了这么多荔枝，糖异生一定会受到影响，受到抑制，但是只要有持续足量的血糖来源，就不会低血糖，它是不依赖糖异生的。但是注意啊，我不建议大家这么吃，我们只是做一个脑洞性质的理论上的推演。那有同学可能说，那讲荔枝病的时候，人们说荔枝病。那为什么荔枝里的碳水没有起到稳定血糖的作用呢？出现低血糖了呢？主要是因为荔枝的碳水含量啊实在是不高，所以哪怕是一次多吃荔枝，它能提供碳水还是有限的。如果说之后不再摄入碳水的话，那么这点碳水啊维持不了多久。但是呢，这些碳水、这些荔枝对糖异生的影响持续时间是可以很久的。所以说呢，网上啊很多伪科学，他在讲荔枝病的时候，一方面呢，他错误地说荔枝含糖量非常高，但另外一方面他又说大量吃荔枝会低血糖，所以呢他们自己就很矛盾。啊，没有看上一同学呢，可以重新的把上一期看一下。好，这就是咱们今天的内容，基础知识非常重要啊，希望今天内容呢对大家有所帮助。我是仰望北极云，咱们下周再见。